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痛苦的京剧。告诉你，我有一个很棒的治疗疼痛的方法。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是的，我确实知道慢性疼痛。正如你猜的那样，我至少知道一些关于疼痛的补救措施。多年的高位截瘫和固定一个姿势坐在轮椅上，使我的背部、臀部那么的疼痛。当我的臀部开始发烫，嘶嘶作响，并且我背上的那个讨厌的地方开始像被什么紧紧咬住一样时，可一点都不好玩。我相信你已经听过我在这个节目中常说的，我几乎每天都会面对疼痛。你们中的许多人都非常热心地向我发送文章和想法，希望能藉此帮助我减轻痛苦。丈夫 Ken 和我已经把面对疼痛作为每日祷告的一部分。那么什么是我发现的最好的疼痛补救措施呢？是阿司匹林、布洛芬、泰诺，还是像青考酮或芬太尼这样真正的重量级会上瘾的药物呢？这样就会解决问题不再痛了吗？好吧，如果你像我一样，如果你每天必须面对疼痛，那么相信你也十分熟悉刚刚提到的种种治疗方法，而且你也知道这些药物都有很大的局限性。我的意思是强效的处方药，通常副作用会比医治造成对身体更大的伤害。让我举个例子，你知道有多少止痛药将焦虑列为副作用？他们大多是造成身体有这种副作用，我早该了解。我曾经亲身体验过，当我服用止痛药时，我感到非常焦躁。我的意思是，有一段时间我不想关灯睡觉，我一定得打开卧室的门。如果我躺在床上盖上被子，这像把我囚禁起来似的，让我感到无比的恐惧，这使我不得不把头垫得高高的。而且坦白说，焦虑的副作用只会让我的疼痛更加严重，让人变得非常紧张，肌肉变得更紧绷，所有这些都只会增加疼痛。因此，我认为疼痛的最佳治疗方法是减轻压力和使人焦虑的任何事情。这不仅仅是医学期刊或医生的建议，更是圣经所说的。因为当你处于痛苦中，并且当你想要做一切来减少焦虑情绪或压力时，上帝的话语给了我们很好的建议。因为当我们被告知首先寻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时，就会发生奇妙的事情。像是什么呢？这又与缓解身体疼痛有什么关系呢？好吧，当先知以赛亚寻求上帝和他的公义时所说的话，他说，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这在以赛亚书32:17，你不喜欢他吗？我真的，这是一个多么能够帮助我面对痛苦的美好经节。相信我， 它有莫大的帮助。我们都知道，当我们的身体处于休息的状态，而我们的灵魂没有压力时，没有什么能更好地帮助我们减轻疼痛。上帝会使我们将心思放在他身上，保持平静。朋友，如果你在疼痛当中，先寻求上帝的意，也就是说，追求正确的生活方向，与圣灵保持同行，操练感恩的心，放一个旋律在心中，不时停下来祷告，定期读圣经，将他的爱分享给别人，接受耶稣的教导，一天的忧虑一天当。朋友，不要忧虑。如果你服用的药物让你焦虑，请一定要告诉你的医生，医生可以帮你找到更合适的药，而更有效的方法是寻求神和他的方式。神的公义会带来平安，为神做工就会带来身体与心灵完全的平静。是的，我们早就知道圣经比布洛芬好多了。愿神祝福你。
人生就像走在单行道上，与其他过客一同前行。这条路怎么走呢？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跟您谈的主题是人生的道路怎么走。人生路上我们会影响别人的旅行，就像他们会影响我们一样，只是影响的程度谁也无法预知。每个人的走法、目标、希望、期许和努力的程度也不尽相同。您我也可能影响自己的旅途，甚至给自己带来麻烦，这还不包括那些我们不能预知而迟早要遭遇的问题。您我面对那些问题的方式与帮助别人面对问题的态度会有深远的影响。人生旅途的最佳走法是什么呢？圣经罗马书12章12节提供了上帝赐下的指标，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忠告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这些充满力量的忠告像是等边三角形的三边，既独立又相辅相成，很多基督徒从中得到帮助。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在盼望中要喜乐。这盼望抬起了人类灵魂的眼睛，看着上帝荣耀的应许，就是那人生尽头的天堂与永生。不但如此，这期盼还使您我生出一个善意，就是要帮助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使他们快快乐乐地走在这条人生的旅途上。盼望是好的，因为它使人能在患难中忍耐。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在患难中忍耐给了我们走下去的力量，也提醒您我要想到如何使别人的路好走些。 他赐勇气帮助我们承受痛苦，使我们在斗争中坚持到底，就像保罗能够带刺而行一样。最后是祷告要恒切，这也是最好的，因为它辅助前两点。有时候我们在挣扎的旅途中倍感孤独，完全被自怜自责的心情笼罩着，然而这时候我们竟然拥有跟上帝说话的特权，可以向上帝热切祷告。这好像是先让我们品尝一下天堂的滋味。想想看，您我可以借着读圣经，聆听上帝的话，亲自从上帝得到帮助，这是何等的祝福啊！祷告中得力量，我们便更能够承受患难，心中的盼望就更加确切。这些益处被赐下来，不再树立法规，乃在帮助信从上帝的人，使得他们更合上帝的心意，更能够帮助人，也使旅途更加愉快。听众朋友，您还记得这个三个忠告吗？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饶恕。贤安姐姐很喜欢画图做手工，她有一双灵巧的手，常常化腐朽为神奇。从小家里就充满了她的创作。今天的亲子时间要告诉你们她三岁时所发生的真实故事哦。贤安三岁的时候，常常把她喜欢的作品贴在墙上。她有一间塑胶玩具屋，放在阳光屋，是爸爸的朋友送的，他常常在里面玩，并且用他画的图贴在玩具屋的墙上，装饰得很好看。有一天，有两个小男生来我们家玩，他们的年龄差不多，都是两三岁的年纪。贤安很热情地招待小朋友，他向来很大方，从来不会舍不得和别人分享自己的玩具，所以他有很多的朋友。三个小朋友玩得很开心，妈妈们在厨房里聊天，也聊得很开心。谁知道突然听到哭声一响，两个妈妈急忙赶去看，原来弟弟把贤安贴在玩具屋上的图画给撕下来了。贤安伤心地指着自己的画说，他撕了我的画。小男生的妈妈叫他赶快来跟小姐姐道歉，谁知道小男生觉得好没面子，硬是不肯说对不起。贤安更伤心了，于是我对他说，贤安，妈妈知道你很伤心，你最喜欢的图画被弟弟撕掉了。不过主耶稣说过，如果有人得罪你，要原谅饶恕他的过错。贤安很难过地说，可是弟弟根本没有跟我说对不起。我说，耶稣没有说别人说对不起我们才原谅别人，耶稣说不管别人怎么样待我们，我们都要原谅人家的过错，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犯错，耶稣也原谅我们，并且你希望别人怎么对你，你也要怎么样对别人。贤安向来很听上帝的话，所以他马上顺服了妈妈的话，而且脸上立刻浮出笑容说，好啊，妈妈，我愿意原谅他。但是小男生在那里很尴尬，脸色不好，还是不开心。我对贤安说， 你好棒，听耶稣的话原谅别人。耶稣说要爱人如己，弟弟现在还不太开心，你去告诉他你原谅他了，给他一个拥抱好不好？显安愉快地点点头，跑过去说，弟弟不要难过了，以后我会画一幅更好的画，你是我的好朋友，我原谅你了。于是他们又快乐地玩在一起了。亲爱的小朋友，贤安那时候只是个3-4岁的小朋友，他都能够原谅朋友的过失，你愿不愿意原谅那些得罪你的人呢？你知道圣经上箴言书中说，宽恕别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你想不想像贤安姐姐一样大大的得到荣耀和称赞呢？你知道吗？你如果这样做，不止爸爸妈妈会大大的以你为荣，我们天上的爸爸也会以你为荣哦。因为你听他的真理，愿意爱人如己，原谅别人。记住，你希望别人怎么样待你，你也要怎么样对别人。不要担心会吃亏，因为这样必有全知全能的天父奖赏你呢。
分钟的圣经，圣经有名的一段话就是出埃及记第20章的10条诫命，时常称呼为十诫。十诫的第5条诫命是，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在圣经里，孝道非常重要。孩子要孝敬父母啊，孩子要敬畏、听从、尊敬、照顾以及爱他们的父母。诅咒父母的，必要治死他；打父母的，必要治死他。出埃及记也告诉以色列人，孩子要听从父母的智慧话，孩子要保守父母的好名声。父母亲呢，他们老了的时候，孩子要供养他们。今天的我们也应该以这个诫命为我们的目标，我们应该孝敬父母。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与朋友绝交的傲气，与哪个亲戚老死不相往来的怨气，或是和自己最亲的家人无法沟通的怒气？相信多数人都有过被人误解、被扭曲事实而与人争执的经历。您为此伤心难过、流泪哭泣吗？请听下面这几句话。被人误解的时候，微微一笑是一种素养；受委屈的时候，坦然一笑是一种大度；被轻蔑的时候，平静一笑是一种自信。多么有哲理的几句话啊。最近因几件自己的无心之过而被朋友曲解、严厉指责，当时为自己辩解不通的反应竟然是恼羞成怒，大声吼骂回去，哪里还曾想到要微微一笑、平静一笑、坦然一笑呢？试炼结果不堪一击也。隔天心平气和以后，想想十分惭愧。朋友和我有着完全不同的人格特质、思维模式、对事情的要求标准，我没有必要因为别人对事情的解释方法与角度不同而深感受伤， 虽然我并不认同对方过度严苛的指责，但如果我真的问心无愧，也就不会如此生气了。看来是自己修养不够，导致一场争执，双方出言不逊，反目成仇。人无完人，我当然也会犯错，也有许多需要改进、被上帝修剪的地方。所以我相信每一件神允许它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目的。我细细思考上帝在这件事上要我学习什么功课，并希望靠着神的恩典，我有能力能够改变自己的缺失，不能老以生活太忙作为忘事的借口，因为那也有可能造成无可弥补的遗憾。我感谢神连续借着几件事情的发生，再三提醒我要简化生活，更有智慧的使用时间。比如不要花时间收集商品折价券，为了贪小便宜常去逛街购物，以及花太多心力在每日三餐的饭食上面。并且我也取消了所有的兼职工作，如此我才不会在重要的事情上面忙乱无章，常常出错。英语有句话说， We can come out either bitter or better， 我们可以变得更苦或更好。为了让这吵架事件变为好事，我主动写邮件向朋友道歉，感谢他对我所犯的错误如此严厉的指责。虽然伤到我的心，但我也因此才有可能痛定思痛，立志不再以迷糊为借口，犯错误给别人添麻烦。并我引用圣经的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相信只要我们两个人都爱神，就能从这次的吵架中双方都得益处。感谢朋友的包容，接受了我的道歉，主动打电话来，我们又一起敞开心胸谈天说地，同心祷告了。罗马书14:19说，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感谢神的教导，让我们的友谊通过一次严峻的考验后更加坚固了。朋友，祝福您也能够依靠神的智慧，将生活中的苦事转化为好事。
从埃及出发的漫长旅行的第三个月，以色列子民在西乃山附近安营，摩西到了山顶上，耶和华就对他说话。摩西下了山，召集民间的长老来，向他们重述了上帝的话。
上帝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都若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宝贵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现在我问你们，你们如何回复上帝？你们要在凡事上听他的话，做他的选民吗？你们的答复是什么？
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
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
摩西又上了西乃山山顶，向上帝报告百姓所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 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
耶和华同时指示要在山的四周定了界限，无论是人是牲畜不可进入圣地，凡侵犯的都要致死。
上帝要我们今天跟明天自洁，也就是我们要洗衣服，家里还要大扫除。
爸，为什么？
因为摩西说在第三天上帝要降临在这山顶上向我们说话。
到了第三天的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有很大的号角声。
妈，我好害怕哦。
是的，好宝贝，我们大家都害怕，营里每个人都发抖呢。号角声是信号，要我们跟着摩西到山脚去。
妈，你看，西乃山上的黑云好像在冒火哎，云不断地升上来，好像是好大好大的火炉哦。
整个山都在震动，好像我们发抖一样。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啊。
摩西，你走进云层到山顶上来。
摩西就照着做了，然后上帝告诉他到山下去警告大家不可靠近，上帝就要极其威严地向大家说话了。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曾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制造天上、地上、地底下的任何形象，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就这样，在极其庄严和隆重的气氛中，上帝向以色列的百姓宣布了他的十条诫命。以色列人因为恐惧而颤抖，所以从西乃山退得远远地对摩西说：
摩西啊，摩西，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上帝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会死。
摩西，请你和我们说话，
请你和我们说话，
不要上帝和我们说话，我们
不要惧怕，因为上帝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
然后摩西离开了百姓，走进了云中，在那儿，上帝又给他许多命令和典章来管理和审判以色列人民。摩西回到百姓中间，将上帝命令的一切都告诉了他们。他们回答说：
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
凡上帝所吩咐的，我都要写在书上。
第二天清早起来，摩西在山下筑了一座坛，然后召集百姓来献祭，并与上帝立约。
现在，我将牲畜的血洒在你们身上和约书上，作为你们和上帝立约的凭据。上帝要亲眼目睹这个仪式。
阿们。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流女，并他一切所有的。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角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 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上头一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
各位听众朋友，基督徒常常读的圣经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叫做旧约，第二部分叫做新约。下面我想请曾逢恩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旧约。
神为了预备他的救恩，所以在过去的年日里头，把他对于救恩的预备以所有的预言在旧约里头写成。当我们提到旧约的时候，是因为神在旧约耶利米书已经借着这位先知预言应许有一个新约的来临。在新约没有来临之前，神颁布他特别选的一个有信心的族类，就是亚伯拉罕与他子孙，后来称为以色列民族的这个犹太民族。神将立法，或者说神预备将来新约里头要成就的事情，交托给这个被神选择做他子民的以色列人去遵守，去盼望，去等候，去表明那将来新约要到的救恩跟神的允许。所以旧约总共有39本，首5本圣经称为摩西律法。在这些律法之中，有了神给犹太人或称为以色列民族去遵守的这个规则，使到他们可以离弃许多不应该的罪恶和一切不蒙神悦纳的事情。所以神明言在旧约里头交代他们 同时也借着摩西的律法去说明神的应许就是救恩的来临，也就是将来所要称为的新约，同时也借着旧约里头的先知把耶稣基督神救恩的计划以救恩成功的事情预先在旧约里头一表一言，使到旧约里的神的显明可以向前看，去仰望他们的救赎主。
中国著名的古典小说《红楼梦》是清朝作家曹雪芹花了10年的时间写出来的，一共有120回。很多学者认为这本书应该不止一位作者，因为后40回的文风跟前面不同，而且故事架构也不太一样，推测必定还有一位执笔人。要两个人合写一本书，保持内容的一致，有很大的难度。但是世界上有一本书，一共有将近40位的作者，花了1600年才写完，却前后连贯，首尾一致，简直是不可思议。这本书就是圣经。圣经的作者有君王、祭司、医生、渔夫、先知、牧羊人、税吏，他们不但地位、职业、学问、性情都相异，写作的地点更是各在一方，有的在圣殿，有的在旷野，有的在海岛上，有的甚至在监狱里。这些作者之间并不都认识，也不活在同一个年代，是什么把他们拉在一起，合写出传世千古的圣经呢？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对神敬虔忠诚，神引导他们的心，借着他们的笔，把他要世人知道的事情记录下来。所以，神是圣经背后真正的作者，难怪不管有多少执笔人，横跨了多长的时间，都不会影响圣经前后的一致性。听众朋友，您读过圣经吗？您想不想看这本经由神默示而写出来的书是什么样子的？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想送给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寄 smzg@smzg.org，smzg 就是生命之光这4个字汉语拼音的头一个字母。我是何云。
圣经的主角是神自己，内容记载他如何的向人类启示自己的本性，包括他的圣洁、公义、全能、救恩和慈爱。耶稣基督到世上来的目的，他完成了救赎，他与世人的关系，并将来世界的光景等等。研究圣经的时候，心里要虔诚，不是用我们中国人的神学观来衡量神，而是用谦卑的态度看他如何的介绍自己、表达自己、启示自己。圣经的主角是神自己，圣经是人受神感动写下来的，有时以历史记载，有时候以书信的形式，有时用美丽的诗词文学，
所以研究圣经的时候，先要知道是谁在写，题材是什么，这样就比较容易明白圣经的。若是能够知道写作背景历史，那么更加的美好。有许多的这一类的属灵补助的书籍，我们也可以参考。圣经是人受神感动写下来的，圣经的中心信息是爱以及生命，这是人类最需要的两件宝贝。圣经之所以对人有震撼力，乃是因为接受圣经的人能够得着神赐人丰盛的生命，以及享受到神所赐给真诚的爱，而且不是一次，乃是不断的供应。软弱的生命可以变为强壮，缺乏爱的人可以得到享受神以及肢体之爱。读圣经的人最好先读新约中的约翰福音，因为这一卷的书把爱以及生命讲得最清楚最特彻。第二步是研究新约以及其他的书卷，然后才读旧约。圣经告诉我们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的，但愿我们都信服福音，从神的真道而生，从灵而生，在他的宝血救恩里面，每一天过着一个新的生命。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如果人在一生当中只能够选一本书读的话，您会选择哪一本书呢？生物化学家边君辉博士认为，圣经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下面我们来听他的解释。
有个做医药研究的老同学打来电话，要我介绍几本好书来看。我问，读过圣经吗？他回答，没有。听说圣经里充满了童话故事，而我喜欢读科学知识类的书籍。我劝道，你是个追求真理的人，圣经就充满了真理和智慧，去亲自读读圣经吧，它有改变你生活的威力。如果人在一生中只能选一本书读的话，圣经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圣经的确是一部举世无双的著作，它拥有66部书，从神创世造人的创世纪，写到世界末日神审判人拯救人的启示录，从预言神子耶稣的生死和复活，写到这些预言的实现，记录了神与人立约赐给人法规伦理恩惠和慈爱的历史，更揭示了你我生命的真谛和未来。科学是人对周围自然界的认识，科学文献的作者们虽然拥有高学位，出自高等科研机构，却只能在狭窄的学术领域对狭窄的命题做实验下结论而已。科学中的智慧来自人。圣经由生长在不同年代的30多位作者写成，他们中无论是受良好教育的君王和学者，还是出身卑贱的百姓和渔夫，都受神的启示蒙召而动笔， 权威性的论天地、谈未来，指出真正的人生路，圣经的智慧来自神。耶稣的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五到十七节就写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对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不是科学，但圣经的道却远胜过科学的道，因为神道必胜于人道。我听到过这样一个比喻，猪在地上找到一个果子，就以为这果子是从地上生来的，便埋头在地上挖掘不止，完全忽略了举目就看得见的果树。其实真理是人在地上所找不到的，因为真理来自天上的神。圣经虽然不是科学，却也有对自然界的描述。神以这些经节先于科学成百上千年，向人透露出自然界的奥秘。人从古时代就开始，直到近代，一直错误地相信大地是平坦的，受不明物体的支撑。而圣经却说，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约伯记第十六章第七节，神坐在地球圆圈之上，这是从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二十二节。圣经立位记的作者摩西在公元前一千四百年左右就告诉以色列人，患漏症的人的衣服是不洁净的，凡触摸了的人要洗手、洗衣和洗澡。而现代医学直到公元后一八四七年才要求接生和做手术的医生洗手。除非有神的默示，摩西是不会知道洗手会防止传染病的传播。世上发表过的科学书有很多，都需要不断的修订和补充，才能减缓这些书的贬值，而圣经却依然如故。世上科学书的作者也有很多，但都经不住岁月的，终会被遗忘，而圣经却经久不衰。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五节。在科学和圣经面前，我坚定地选择圣经，相信神。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